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爱的父神，赞美你，感谢你，感谢您对我们的看顾带领和保守，感谢您在这一周的时间里面对我们每个弟兄姐妹的带领看顾和保守。父神啊，感谢您让我们能够认识您的律法，虽然如此，但是我们对您的律法的认识还是非常浅薄的，还是非常肤浅的。您的律法有一些在当今这个时代里面确实是有些挚爱难行之处。父神啊，恳求您让我们能够晓得面对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怎么做，恳求父神您赐给我们智慧和聪明，让我们晓得面对这样的问题要怎么行，既能够行出您的律法，又能够在现实当中实实在在的使得别人得到益处和造就。父神啊，恳求您赐给我们这样的智慧和聪明，感谢父神的恩典。以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圣名所求，阿门，
阿门，
阿门。我们今天的进度是《生命记》第十五章，我们请林传道为我们讲解《生命记》第十五章。
哈利路亚，奉主圣名，我们今天来看《生命记》第十五章。那十五章是接续前面的第四章后面开始所谈到的十分之一的处理。那十分之一的处理有两个，我们上次有谈到，一个是你每年的十分之一，那这些每年的十分之一它基本上是要供应给利未人的，利未人再把他所得到的十分之一给祭司。另外有一个规定是你所奉献的十分之一，你可以从这十分之一再取十分之一，然后跟自己的家人还有跟这些利未人一同来享受享用这一些十分之一的十分之一。那十四章又提到有关于每三年的末一年，那要取十分之一给这些利未人以及城里寄居的孤儿寡妇的，让他们得以来吃。那律法的这种规定，它不光是这样的规定，之后从第十五章是接续这一些规定，也就是说它接续的是从第十四章里面它谈到的，你要把你的财产跟利未人跟寄居的并孤儿寡妇来一同分享。那这种基本的原则，十五章其实就是在谈这个原则，也就是今天我们的财物这是我们的。律法我们要先了解，律法的规定里面它是先界定你每一个人你自己的权益和你的义务是在哪里，也就是如果用这些财物来讲，那这一些是你的，那就是你的权益。律法要界定每一个人的权益是不可以随意的把它变更，所以为什么律法都要说我们不可以去偷窃，我们不可以去贪恋，因为这一些是他人的，每一个人有他自己的权益，这个权利是要受保障的，所以律法要先规定这些权益。但是律法也规定这些权益的时候，他也有一些义务，就像我们刚才所谈到的，你每年的十分之一要来献给亚威，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义务，不论是献头生的献十分之一，这些都是你个人的义务。你的权利是你神给你保障，他会赐福给你，你的财产是属于你的，别人不可以抢夺。但是你的义务是你要把你的财产的十分之一每年要把它献给亚威，那归给这些祭司的跟利未人，并且给那一些没有产业的人。十五章就是根据这个原则，他继续向我们来述说。 除了我们个人的财产，你可以得到保守，那你个人应该要尽的义务是十分之一之外呢，立法还有向我们提出的另外一个挑战，它不只光规定我们个人的权益跟义务之外，立法还向我们提出了一个是，我们能够超越我们个人的权益跟义务。你如何去超越你的权益跟你的义务呢？财产是我的，我还加上我每年都要限十分之一，我每三年限十分之一之外，立法还另外一个要求，就是超过这些你个人该尽的义务以外，你的权利得到保守之外，你的义务尽了之外，他还要求你更大的一种超越。这个十五章实际上就是在谈这个超越，也就是说，今天有人有需要了，向你借钱了，向你借财物了，但是他没办法偿还的时候，他没办法还给你他向你所借的，那怎么办呢？因为这些东西是你的，他向你所借，那你他应该要还给你，那这是立法所规定的你个人的权利跟个人的义务。我的权利是这些东西是我的，别人向我借，别人就有义务把这些东西还给我，那这是立法所规定的。你不可以说我向人借的东西我就可以不还，那就是违背立法的基本的要求。但是这里来跟我们谈到的，不光只是立法的个人的权益跟个人的义务以外，因着爱，因着属天的看见，我们还能够达到是立法所基本要求的，你能够超越，那就是赦免的问题。那今天我们所要谈的第十五章，就是在谈到有关于豁免。当别人向我们借了，这是侵害到我们的权益，我们愿意借给他，那是你个人的，你个人愿意借给他，那是你也应该要期望说，他当然要能够还给你。但是问题产生了，万一你的弟兄他没办法还给你的时候怎么办？在古代，我们知道，不光是古代跟现在，你向人家借钱，一定都有利息。而立法在前面已经在出埃及记跟利未记都向我们述说过了，我们不可以向我们的弟兄来要求利息，不论这个利息多少，你不可以向你的弟兄要求利息。他只要能够把原来的想所借的这些本金这些物品还给你，那就好了。那这是一个至少你是做一个弟兄你应该要有的义务。但是这里提到的是豁免年的问题。我们知道什么叫做豁免年，豁免年就是安息年，每七年的末一年。利未记第二十五章那里有谈到安息年以及息年的规定。我想要了解申命记第十五章，我们就需要去明白利未记的二十五章。你对利未记的二十五章的规定如果不了解，那大概我们很难去讲解或很难去明白申命记的第十五章这里所提到的豁免的问题。利未记的二十五章先提到安息年，这一年呢，我们每一个人不可以耕种田地，不可以修理葡萄园。那你田里面或是你庄稼里面所生长出来的，不论是葡萄或者是小麦，你都不可以去收割，你也不可以去整理，也不可以去摘取。因为这是这一年是要归亚威的，是属于圣安息的。但是呢，如果田里面所生产出来的，他自己生产出来的这些麦子、这些葡萄，不是你要去收，而是给你的仆人、给你雇工的、寄居的， 也就是那一些他们没有产业的人，他们可以从这些里面可以当做他们的食物，也可以当做你的牲畜里面，或者是你的地上的走兽当做他们的食物。也就是说安息年这一年，他特别是神要特别去眷顾那一些没有产业的人，这是安息年，而且是地也要得到安息。那由这个东西再延伸出来西年的规定，也就是七七第五十年有这个安息年。那这个安息年的规定是更加的一个范畴是更大的范畴。那这里谈到是不可以去亏负我们的弟兄，那每一个人呢要按照这个规定拿来这个让他们的产业能够赎回，不光是他们的土地，包括他们的房屋都要让他们能够赎回。那这个西年的规定是不光是谈到这些食物上的使用，土地上的使用，更谈到的是所有权，土地的所有权以及房屋的所有权，他要直接重新回到原先神当初分配以色列人他们的产业的时候，要恢复到原先的规定。那不光是这样，我们在利未记的第25章从35节以后特别提到不可以向你的弟兄来取利，以及当有人卖他自己为奴的时候，你也要让他能够被赎回。那今天我们所谈到的生命记的第15章基本上就是谈到利未记的25章的35节一直到46节这个这段的内容。那只是根据这段内容里面，那生命记的作者他不光只是谈到这些内容，他还有很多的延伸出去的一些规定，或者是延伸出去的一些警戒一些要求。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谈到的有关你如何去豁免别人，以及我们如何去救济别人，以及我们如何去释放奴仆，这些种种的规定。那这些都是第十五章的这个最主要的主题。所以我们要读十五章，我们要非常的注意它经文所用的经文的条款里面，如果我们很熟读这段的经文，你会发现到它不是只是一个条约的或是法规的一种文字记载，更多的文字是一种警戒性的文字的记载。也就是说他像一个老年人，一个属灵经验很丰富，对律法的规定的要求的真正的意义他很明白了，然后他来对这一些年轻人，对这些律法的实际的遵守还很陌生的人，然后向他们来警戒他们，来向他们说明律法的真意在哪里。所以这里的规定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它的用词非常的独特。首先我先谈到一些重要的一些用词，这些词句可以让我们去明白经文它所要谈的主题，最中心的主题是在哪里。第一个，我们会在第十五章它特别提到七年这个词，我们叫七年就是安息年，它总共出现三次，所以整个第十五章是跟安息年有关系的。第二个，他用的词句里面特别提到弟兄，也就是在安息年里面你要去对待的对象是你的弟兄，不是那些外邦人，不是跟我们没有关系的那些外邦人，而是你自己的弟兄。什么叫弟兄？也就是我们一同有跟神来立约的人，我们都跟神立约，我也立约，他也跟神立约，那我们才称作是弟兄。 那弟兄他今天产生的一种状况叫做穷人。穷人这个字他出现了、有六次，还有另外两地方他用了另外不同的字眼，有时候我们翻作是困苦人，或是穷乏人、他用了另外两个字眼来跟我们强调、穷人。所以穷人是这个地方，如果说他总共要出现，他另外加上另外两个字，那大概是他出现八次，他强调穷乏的问题。再来，当我们对这些弟兄是穷乏的人，我们超越律法的权利跟义务而愿意来帮助他们，来借贷给他们，甚至来豁免他们所借贷的时候，经文用了一个很重要的叫做亚辉，你的神会赐福给你。这个词句在整个第十五章里面出现五次，那确实非常的多。我们记得在第十四章的时候，他只有在最后一次提到，当如果你献上每三年的十分之一给那些没有产业的人能够一同来分享的时候，亚威你的神他会赐福给你。如果再加上这一次的话，那刚好就是六次。所以为什么我们会说从十四章的二十七节一直到十五章的第十八节，实际上它是同一个范畴，它有六次。当你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亚威你的神他会赐福给你，而这些东西都跟弟兄他们是缺乏的，你能够去帮补他们，你能够释放他们，你能够让他们得到自由，你能够满足他们所不足的，那这一些亚威你的神他会赐福给你。如果我们有这样的看见的话，那你会是思想到第十四章那里有谈到十分之一跟投生的，你要在亚威的利维敏的地方，你要去吃这一些十分之一跟投生的。十五章的最后的结束，十五章的十九节到二十三节，它是谈到献投生的，它也是同样的规定，要在亚威所选择的地方在那边吃，这个都是同样的他们的规定。而同样的他没有提到的就是这里我们所讲的亚威你的神要赐福给你，也就是说你献十分之一，你献投生的，这是你的义务，这本来你要做的，那你做了神也不要特别的说提到说神就要赐福给你，因为神不会去特别去强调这一点。但是如果你做了是超过律法所规定的，你因着爱，你愿意来帮扶你的弟兄的时候，那特别他会去强调，当你有这样的爱，亚威会特别的来赐福给你。所以这个是第十五章他经文里面所特别去强调的用词。再来，当我们在谈到我们帮助我们的弟兄的时候，他会有一些用词，他特别来强调一些当你这样做为什么，它是跟我们的内在里面是有关系的。这些用词很独特的，我们来看这些强调的这些用词。这些用词第一个是你的心是不可以去刚硬的。我们在和本第七节，我们看第七节，和本书里说，你的弟兄若有一个穷人，你不可冷着心，攥着手，不帮扶你穷乏的弟兄。冷着心这个字，原来就是刚硬你的心，你不可以刚硬你的心，也就是我们的心不可以是坚定的，好像不改变。不可以，你不要，不可以这样。你要看到你的弟兄他们的需要而改变你的心，成为柔软的。好，这是第一节，第一个要求。 第二个他会去提到在第九节，第九节，你们要谨慎，不可心里起恶念。心里起恶念这个字，这句话在希伯来文的意思，它可以直译就变成说，鄙劣的话不可在你的心中，鄙劣的话不可在你的心中。鄙劣这个字，我们和本很多的地方都翻作匪徒，因为这个字本来就是一种邪恶的，所以鄙劣这个字以后就是指魔鬼。以后鄙劣这个字在以色列人他们在新约的时候就把鄙劣这个词就指，这是指魔鬼撒旦。所以撒旦的话，那邪恶者，那恶者的话不可以在你的心中，所以我们和本就把它翻作是心里起恶念。也就今天我们对弟兄的需要，我们不可以那种存的那种恶念的心说，哦，也许他来欺骗我，今天我的弟兄说他缺乏什么东西了，他来向我们借，我们不可以说，哦，他可能是，也许他真的 还有一些，他只是要来骗我一些东西，一些财产，或者说他可能要占我的便宜。因为新年要到了，那新年要到的时候，如果他说，哦，他没办法还给我的时候，我们要按照新年的规定，我就要免除他向我所借的。那我如果心中起恶念说不可以哦，他可能是真的是用那种欺骗的方式要来占我便宜，那我就不愿意借给他。那立法说规定说，你不要这样，你不可以用这种心态来对待你的弟兄。啊，这是他这句话的意思。同样的，第九节后面有谈到说，你变恶言，看你穷乏的弟兄。恶言，什么叫做恶言？其实这个字哦，我们要讲它第十节，第十节那里还有一个字，你总要给他，给他的时候心里不可筹还。不可筹还这个字，筹还这个字原来的意思就是恶心，恶就是邪恶的心，就如同那种邪恶的言，这是同一个字。你不可以邪恶的心来对待他，同样的，如果你是用恶的言来看你的弟兄，那也是神所不愿意的。所以恶言跟恶心，那什么叫做恶言？邪恶的言，邪恶的心呢？圣经有提到新约的时候，耶稣有提到叫做好像不是耶稣哈，他有一个地方叫做红了眼睛。你不可以红了眼睛，那个红了眼睛那个字哦，就是这个字。人不可以红眼来对待你的弟兄。红眼就是说你嫉妒，你不可以嫉妒你的弟兄。啊，他那个字原来就是恶的眼睛，恶的眼睛，我们中文就把它翻作红了眼睛。那红的眼睛，我们的意思就转变成说是你是嫉妒的，你用嫉妒的眼睛来看你的弟兄，他得到了福分，这是不可以的。那到底用，如果用嫉妒的心、嫉妒的眼，有的人认为说，如果这里在谈到缺乏的话，那是由嫉妒转作是一种吝啬的意思，吝啬。你不可以吝啬的来对待你的弟兄，也就是前面第七节那里有提到的是，你不可以攥着手不帮扶你穷乏的弟兄。攥着手这个地方意思应该是紧抓在手中，那你不帮扶就是你不松开。第八节说你不可以，你总要向他松开。你不可以紧紧抓住你的财物，这是你的权利，哦，我这财产是我的啊，这是别人不可以来向我拿，当然这是立法规定的。但是当别人向你说，我确实有需要啊， 我没有，你不能够借我的话，我大概要饿肚子了。那你不可以这样紧紧抓住说这个是这个食物是我的，这个、财产是我的，我不愿意放掉。但是立法跟我们说，你总是要向他松开你的手。所以恶言跟恶心，那实际上就是指真的是可以指吝啬。当然我们和本这里翻作心里不可筹缓，其实一本也是谈到这个啊，他把它翻译，把翻译这个字翻作不可以筹缓你的心，也就是你的心不要为这些事情去筹缓，你能够轻松的来面对啊。那同样这个词，以后我们在哥林多后书的时候也有谈到监书啊，当监书的时候，我们要去帮助别人，要救济别人的时候，也不要去筹缓，不要用这种恶的心啊来对待。我们应该不要吝啬，要能够真正的来救济别人。同样的，还有一个字是在第十八节。十八节这里有提到是你要任他自由的时候，不可为难事，不可为难事。这个字在希伯来文的意思是在你的眼中，不可以在你的眼中是悖逆的。他用这个字比较独特，悖逆这个字在前面已经有出现了，在第一章、第二章、第十章都有出现这个字。这个字原来是牛他在背负的这种重担的时候，当牛他在背负这个轭，这个轭是非常的重，那他在要背负这个重担的时候，他就会反抗，因为他拉不动，所以牛他就会抗拒这个轭，牛会抗拒这个轭，他不要背。那由这个字以后就变成翻作悖逆，或是作难。就把它换作是为难事做难，也就是说，你比今天你的弟兄他已经六年了，他服侍你六年了，那他今天背负了六年的担子，昼夜的来服侍我们，这如同是一种像牛在背负重轭一样。第七年到了。你本来应该说第七年要把这个轭拿掉，让你的弟兄能够释放出来。那个自由，我们翻作自由这个字，原来就是解除、解开，就如同把牛的轭把它解开一样。你应该让你的弟兄能够解开这种重轭，让他自由，让他走。但是呢，如果我们的在我们的眼中认为，哦，那又变成是我的眼中是一种重轭。他用这样的词语来跟我们谈，今天我们让我们的弟兄能够免除这一些重轭的时候，我们应该是要喜乐的心，而不是一种为难的心，不是一种觉得对你来讲这是一种重担，不要这样。好，这些种种的用词就让我们看出来为什么生命记的第十五章这里所谈到的，我们用这些词它是来谈到我们今天不愿意让我们的弟兄得到释放，那是绝对是你个人有问题的，你的心是刚硬的，你是吝啬的，你有撒旦的话在你的心中的，你是红着眼睛，你是贪恋的这一些东西的，你是心中会感到疼痛的，那你就真的没有真正的爱，那你就不能够真正的了解律法的意义在哪里，你就会跟今天我们所说的法利赛人一样，你只是遵守了律法的权利跟义务，但是律法的权利跟义务的超越你没有了，因为你没有真正的爱你的弟兄，你就不是真正的在遵守律法，你是被律法所捆绑住了，律法就像一个重担在人的心中了。但是如果今天我们有一种超越律法的这些权利跟义务， 是因为你看到属天的需要，就像耶稣所说的，你要把你的财产是存放在天上，而不是存放在地上。那我们有这样的心，有这样的看见的时候，你就乐意的来救济，来帮扶你的弟兄。而且如果今天你若不愿意去借贷，那你也真的是违反了律法所谈到的安息年的规定。所以今天不愿意帮助你的弟兄的人，他实际上是没有真正认识安息年的意义是在哪里。好，我们这里谈到了这些很多的这些独特的用词，是第十五章他是要这去强调的。最后我要去谈到十五章还有一个更强烈的用词，这是非常独特的，在希伯来文里面它是特别强调的。也就是我们说希伯来文它会用两个同样的词，两个动作，这两个词是相同的词。如果是用动词的话，它会用一个不定式跟一个实义词啊，这个或者是说一般的这个用词啊，一般的普通的一种动词啊，也就一个不定词再加上一个另外一个动词，而这两个都是同一个动词，同一个字，它把它两个动词放在一起，那这就是一种强调化。一般我们总是把它换作是总要怎么样，或是一定要怎么样，或是必然会怎么样。这是他就希伯来文的话，这是一种强调法。或者他还有另外一种用法，就是把同样一个字它的名词跟它的动词把它放在一起，那这也是一种强调法，也就表示说你今天要做这件事情是一定要做，要这样做。那这样的用词今天在第十五章的里面它出现的第一个地方是在第二节，第二节这里说给地这个邻舍豁免了你总是要豁免你总是要豁免。那我们和本没有把这个强调，这是豁免的，而且是一种这是豁免的这种事情你要去豁免所有的借贷，这是豁免的事情，你要去豁免。他故意把这样的一种豁免，一个是名词的豁免，豁免的事情你要去豁免，他要去强调所以这一种是不定，一般他们在文化上他们把它翻作不定式的独立型，不定式的独立型用法。那这样的用法都是一种强调法。那第二节这里就在强调你一定要去豁免。再来在第五节的时候，第五节我们这里说你要留意听从，留意听从这个字，留意听这个就是说你一定要听，表示你要非常的小心听亚威你神的话。也就是神今天规定这一些条规一定有他特别的目的的，你一定要小心要注意的来听神今天为什么要规定这些东西。也就今天我们谈到了这些有关于豁免啊、救济啊、释放奴仆啊，这些有他特别的目的的，那你总是要留意的来听，特别的来注意听。再来他在第五节一样特别有提到说亚威要必然要大大的赐福给你，在第五节的最后结束点，亚威必然是大大的赐福，那个大大的赐福就是用这样的一种不定式，不定式的独立性，亚威一定必然会总一定要赐福给你的。也就是今天你做这一些事情，亚威神一定会赐福给你的，这是他第三个字眼，他所要强调的字眼。 再来，在第八节，第八节我们那里刚才有提到说，我们总要向他松手，总要松手，这个字原来就是说你要松开去松开，它连续用两个字，都是松开，你松开去松开，你总要松开，你一定要松开。再来呢，后面有提到说，我们和本把它换作要借给他补他的不足，即使这个字原来是同样的两个字，就是借贷，也是要典当借贷，你一定确实一定要借给他，你总要借给他。前面是你总要松开你的手，然后第八节后面又在强调你总要借给他，也就是你一定要借给他，他连续强调这样的一种用法。那总要松手在第八节讲一次，实际上在第十一节他又在强调一次这个字眼，他非常强调法，你总要松开你的手。好，那不光是你要松开，你要借给他，他还用另外一个字，在第十节。第十节我们翻作是总要给他，这个也是一样，不定式的独立性，也就是你总是一定要给他的，你一定要给他。当你的弟兄他缺乏的时候，他向你借，你一定要给他，你不可以不给他。好，最后他用的另外一个就是在第十四节。第十四节这里谈到是说，要从你的羊群禾场酒榨之中多多的给他。这里的多多的给他就是一样，他用同一个字眼，两个字，它是两个名词，一个动词，一个有人认为是一个动词啊。那两个这两个字，这个字比较独特啊。我们把它换作多多给他的意思，原来这个字是一个链子，也就是我们挂在脖子上的那种项链一样，项链。那这个项链把它串起来，也就是它是要串满这个链子，你要把那个链子把它串满，你总要把它弄到那个链子要满的。那到底这个链子串满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其实这个字哦，在其他地方出现，诗篇第七十三篇的第六节有谈到这个链子。链子哦，这个字我们和本把它换作骄傲。这个字原来有一种尊荣、骄傲的意思，也就是你让你的弟兄他原来是为奴的，今天他要释放出去了。那他要释放他出去的时候，他不是空手的，他是很尊贵的、很骄傲的说，我可以得到我主人释放我为自由的。那怎么释放你成为是一种很骄傲的、很荣耀的这样离开你的主人呢？那是因为你的主人他给你很多的财宝，羊群、禾场、酒榨，也就是葡萄酒，也就是麦子，也就是得到很多的羊群，很多的财物。我不是空空的离开我的主人的家，我是很多的财物赐给我，所以我不是空手离开，我是满有财宝的离开我的主人，我是很尊荣的，我不是两手空空的离开。所以这种用这样一种串满珠子，把你的珠子串满住的，我是很荣耀的这样的离开我的主人，你要让你的仆人是这样的离开你。这是律法上特别用这样的方式来要求主人释放奴仆，是让奴仆很有尊荣的离开，而不是一个很卑微的、很卑贱的来离开。这是律法上特别去要求我们的。好，我们由这一些词句上的一种强调法，那我们才能够明白这里所要求的这些规定。 至于其他的这些规定，我们大概不需要去特别去强调啊。我们先来看经文的第一节。经文的第一节是说七年的末一年，这是我们和本的翻译法。原文的意思是说七年的这个终了，或是末端，或是结束的时候。七年的结束的时候，那你总要去施行豁免。好，那怎么样去施行豁免？他是说是在七年的结束，但是我们和本的翻译是说七年的末年，好像第七年的一整年。犹太人的解释，他不是翻作七年的一整年，他们把它翻作是七年的最后一天，七年的那一年的最后一天。也就是你要施行豁免，也就是说我今天一直等，因为这是你借给别人的，那是你的权利啊。啊，我要等到第七年的最后一天，他还是没办法还给我们的时候，也就是他不能够把他所借的还给我们的时候，那怎么办？那你就要豁免他，在第七年的最后一天，你就是要豁免他，你要免除他的借贷，啊，这是犹太人他们根据这个经文的这个字，他的一个解释。所以，这是他们的一个解释。那实际的执行啊，这个是个人的观点哈。你要在第七年的哪一天任何一天你去豁免，或是要你在第七年的最后一天你才豁免。圣经除了这个地方以外，没有其他的字眼有相同的类似的字眼，所以那看你个人你对经文的认识。我想，怎么去解释它，或者你怎么去实行它，那在乎你个人。我想这个也没有硬性规定，到底是你要在最后一年的那一整年里面都可以，或者是你要最后一天你才豁免，那就看你个人的心。你的心宽广到哪里，那就按照你个人对经文的认识，以及个人你能够领受的，你去遵守。那至少你一定要去遵守到你要把它豁免了。我想这个大概是经文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要求。至于有的人确实在解释到有关于这个豁免别人向我们所借的，到底这里所借的是借贷的这些本金，还是要豁免他的利息，有两种讲法。那根据有的认为是用词上的一个借贷这个字在十五章有用两个字。那第一个字就是我们这里第二节所出现的这个借贷这个词，这个字原来是 Nasah 这个字本身它跟另外一个字，就是一般我们的摇，也就是说一般我们另外一个字把它换作就重利，也就是很重的利息，或者说暴利，它是跟它同字根的。所以有人认为这里的借贷的这个词原来说你要赦免的是赦免你的重利，但是同样的词我们发现到在出埃及记里面或是其他地方的字眼，确实它是有同样的字出现的时候，它不是在谈第七年，它没有谈出第七年的时候，它也要求说我们不要向我们的弟兄来要重利。如果第七年不要重利，那平常呢也说不要重利，那确实会让我们产生，那中文到底在，难道只是说那地方说不要谈重利，只是在谈第七年不要重利而已吗？那其他的六年我们可以向我们的弟兄来取重利吗？经文的意思是这样吗？那就看你个人的一种观点了。那我比较偏向也认为是，即使是六年之内你就不要向弟兄来取重利了， 啊，第七年呢，不光是不起重力，如果你的弟兄连本金都还不起，那你也要豁免。我认为经文有这样的一种更大的一种要求，你能够去豁免全部啊。那所以我们从出埃及记的22章25节，或者是申命记本身，申命记在23章19节到20节也有提到类似的一个规定，说不要取重力啊。那这两个地方，不论是出埃及记的或是申命记23章的，他都提到，他都没有特别去提到是说要在七年的安息年那一年，他都没有提到。如果没有提到，我认为那就是说你平常就不起重力，而平常不起重力，在安息年你就更要免除他向我们所借的，连本金都要完全的免除。那不光是这样，第二个，我赞同这个意念的是在于说，我们刚才所提到的利未记第25章，他提到了安息年跟新年，他提到你土地、人、房屋，他通通都要免除，都要豁免，都要让他们自由，都要让他们回到原先他们原来的状况。那既然如果连土地啦、连房屋啦、连人你都能够豁免他，那难道一些财物我们不可以豁免吗？我想再借贷再怎么借，大概不会比土地、比人、比房屋更多的、更大的。当然，如果说你是商业的用途，那当然也许会比较大。但是如果不是商业以外的买卖，其他的借贷的话，大概不会比土地、比人、比房子更大，价值更多的。如果这些立法已经规定他都要豁免的，那借些一些钱你难道不可以豁免的弟兄吗？再来，这英文这里第十五章他从来没有跟我们提到到底这样的借款是商业的借款还是因为农业上的需要的借贷，他都没有跟我们提到。但是我们刚才有强调了，经文不断的用穷人这个字贯穿本章，用8个字眼穷人这个字眼，那表示他只要强调这是一种穷乏，这是一种他需要，他有非常渴望。然后呢，我们在第8节是要满足他的不足，那个不足他就强调是他的缺乏。今天你的弟兄有需要，你的弟兄有不足，那你就要去满足他，因为他可能连因为这个样的不足会让他生命有受到伤害。所以他经文在用这些用词让我们去强调。那重要的他给我们提到说，如果我们这样做，在第4节那里特别去强调让你们中间没有穷人，他表示说这是一种很高的标准，很高的一种理想。有人说那这个等同像一种乌托邦一样，那真的能不能做到我们中间没有穷人？后面他又强调说你们中间总是免除不了。第11节，那地的穷人永不断绝。第11节跟第4节你会发现到他好像是彼此在矛盾的。好，事实上地上一定会有穷人，理想上我们期望地上我们中间没有穷人，所以一个是现实，一个是理想。我们要有现实的眼光，我们也要有理想的眼光。你不能够只看现实而没有理想，你也不能够说你只有理想而看不到现实面，这两个我们都要有。我们要 认明现在总是有缺乏的弟兄，这是一个现实面。我们的理想是尽我们的本分，尽我们可以做的，我们能够让这样的穷乏最终他没有了，没有穷乏了。那这是我们说属地的果，最终他是要达到属天的果。所以当我们的主来的时候，他说诸天的国来到了。今天神在以色列地是透过这个以色列属地的，他建立一个属地的国。按照以色列人今天神给他们产业，神给他们律法，神给他们诸般的恩典，是让他们建立属地的国。而透过属地的国的运作，把神的律法的真正的公义、圣洁、怜悯、兼爱，种种律法表现出神的真义的时候，他就要成为一个仰望属天的国一样。今天律法是让我们有律法的规定，我们真正有属天的眼光的人，他就会从这个属地的律法的规定，他看到属天的天国里面的那一种真正的福分。这才是律法向我们所讲的真正的意义是什么。所以一个真正了解律法的人，他不会只定睛在现今，他不会只定睛在现在所拥有的，而他会有属天的眼光，看到属天的天国。他会把他的财宝放在天上，他不会再像那些撒都该人说没有复活。如果你真正了解律法的人，他不会说没有复活，他一定盼望的是那永生。所以我们由这段的经文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什么叫做律法的真正的含义、现实面，以及应许的那一个属天的国度的来到。并且刚才我也提到，经文会去强调，当我们这样做，你不是只有牺牲而已，你不是只有牺牲我的权益，好像我今天财产因为别人来借我，来向我借，那我不断的给，不断的给，我都没有了。不是，刚才我们有强调第四节，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亚威会怎么样？他一定会大大的赐福，而且这种赐福是在哪里？在第四节的时候，第四节跟第五节他有强调是说，在你所视你为业的地上。神绝对不会说啊，因为让你愿意来给你的弟兄，好像你有所牺牲了，好像你就牺牲，你不是的，你还有神的回报给你，是大大的福分的。所以今天遵守律法不是只有一种牺牲，在我好像非常的牺牲我自己，我不断的给人家，好像我没有得到什么任何东西，不是的。神明明的向我们说，他在现今他就会赏赐给我们，他会在地上会大大的赐福给我们，而且这样的赐福在第六节他特别有强调，我们会借给许多的国的许多的国民，也就是你会借给外邦的，你会借给这些不信的人，也就是你有足够的财宝，你可以借给别人，而不需要向这些外邦人向他们借贷。也就是这句话的意思，反面的意思就是后面那句话，你会管辖许多的国民，也就是你会管辖这些外邦人，这些列国，而他们不能够去治理你们。也就是说，今天当我们这样的在神的条约里面，我们真的是照着律法而来遵守的时候，神都会把我们抬为高，神都会让我们有足够的能力跟财富，而不需要去仰望这些外邦人。我们能够靠着神就得到足够的财宝跟尊荣，以及足够的权势跟能力，我们是高过他们的，而不是被他们看为低的。那这是律法里面他再一次的跟我们这样的应许， 所以今天遵守这一些看起来好像会权益受损的，但是如果你的眼光能够看到更高的地步，那你所得的福分是比你原先的权益是更大的。所以今天的立法确实让我们看到这一些规定是非常宝贵的。再来，经文特别有提到，释放奴仆的规定。释放奴仆的规定的时候，他这里有提到一个你总要纪念你是在埃及地做过奴仆的。这里特别要强调，我们今天释放奴仆，它的原则是因为你的先祖他们有这样的一种经历，所以你要去纪念你当初在埃及为人奴仆的时候这种仇还，你不要让你的弟兄也落入同样的这种处境的里面。那既然他用这种纪念，那表示这样的纪念不是只有当你去想一想说你的父亲父辈他们有怎么样的经历啊，只是一回想而已，不是了，而是从真正的历史中你去学得功课，你学到了功课，你让历史的经历来改变我们个人的态度，我们不再用那样的一种模式来对待了，不再是一种主人来欺压奴仆的那种对待来对待你的弟兄，他今天作为奴仆的，你能够改变你的观念，这才是纪念的真正的意义。如果用这个观点我们来看新约呢，新约当我们的主他在剥饼，在逾越节那一天，他说你们要照这样来做，或者是能够达到我的纪念，或是我们说你来纪念我们的主。不论福音书里面或是保罗的哥林多前书里面所谈到的，我们对于我们的主的纪念，这种纪念不是让我们去想到主为我们做了什么事情，不是的，那只是一种回忆而已。真正的纪念是你从我们的主所做的中间你得到了一个教训，而你能够从我们的主所做的这一些事情上里面你学习的功课，你能够把你自己的观念把你的做法有真正的改变，那这才是我们在纪念我们的主。所以这里谈到你要去纪念你当初在埃及所得到的，那你学得的功课，你就不会用埃及人对待你们这一些奴仆这样的方式你来对待你的弟兄，你是会恩待你的弟兄的。再来我们这里有提到，他特别提到说，如果你的弟兄他说我不愿意离开你，是因为他爱你跟你的家人，并且在那里是过得很好。好，也就是说奴仆，圣经从来不是说要废掉奴仆，释放奴仆不是要废掉奴仆制度，圣经不是这样讲啊。圣经从来不说奴仆制度不好，不是的，奴仆制度它有存在的必要性，但是你要从奴仆的制度的中间，你不要受它束缚住了，你不要永远是存的我既然有奴仆的制度，我就是主人，我就可以去压榨这些奴仆。反而是奴仆，它是一种补救。我们知道，有的人他犯了错，犯了错的时候要去赔偿别人，但是万一你没有赔偿的时候，你不够，或者说你真的是求法到最后，你不得不要卖你自己为奴。不论是你因为犯了错而需要去补偿别人，你没有钱补偿别人的时候，或者说你因为确实发生了饥荒，或是发生了很重大的事情，以至于你确实活不下来了，那你要卖你自己为奴，或者说卖你的女儿为奴，那这种奴隶制度是一种补救。当你成为这种事实的时候，那我们在这样的事实的过程中，我们如何去补救回来， 那就是这里所说的弑母的规定。但是如果这个弟兄或说这个女人，他认为我待在这个主人的家比我自己去谋生我还过得更好，而且也在这样的跟主人生活中，立法也有规定说，如果你是单身的成为奴，而主人愿意给你一个妻子，那你有妻子了，然后你又生下孩子了，当你被释放奴仆回去的时候，你不可以把你的妻子跟你的孩子把他带走，因为这是属于你的主人的。那立法就有规定说，如果你看到说你的孩子跟你的妻子仍然在主人的家中，那你不要离开你的亲人，你仍然愿意继续成为你主人的奴仆的时候，那他的规定就是在这里第十七节，你要拿锥子将他的耳朵在门上刺痛，他就成为你的奴仆了。这种规定在如果一个养羊的人以畜牧为主的人，他大概都会可以了解这个规定的意义在哪里。如果你到畜牧不到新疆啦，或是到其他的澳洲啦，或是到欧美哦，那些畜牧的，他们在他们的牛或是在他们的羊的身上，他们都会打上一个标志，表示这个是属于某某人的。而他们最常打的地方是牛或羊的耳朵，他们在那个耳朵里面打一个标志，打一个 一种记号，一个标志，或者是他们有另外一个就是喷上一种漆，或者是有一种用一种烙印在牛的身上，这些都是一种证明哦，这个牛羊是属于什么人的。那这里也是一样的，这里用耳朵打一个洞，那表示这个人就是属于这个家里面的奴隶。那我们知道耳朵的意义，犹太人认为耳朵主要是在听，你一讲到耳朵就是表示这是一种听，也就是他要听写的，他是写的奴仆，他当然要听那个主人的，所以在耳朵打一个记号，表示他就要终身要听从这个门里面的这个主人，他就成为他的奴仆。所以十七节这种记号在古一个畜牧业的家庭里面他们大概都可以了解这样的做法是什么。另外女人呢，女人也是一样，他特别提到你的仆婢，你的婢女也是如此，也就是男人是这样，女人也是这样，这是非常独特的律法上很少强调说女人的权利跟义务是跟男人是一样的，但是在这个做奴婢的时候，女人跟男人的权利他们是一样的这是非常特别强调男女的平等在作为奴婢的身上他是一样的。但是他并没有给我们提到说如果他不是仆婢，他有没有是一样的权利跟义务呢？立法没有这样规定立法没有这样规定我希望大家能够了解，立法从来没有规定当你是成为自由人的时候，男人跟女人他的权利跟义务是一样的，立法没有这样规定，立法只有规定当你是为人奴仆为人卑女的时候，他的权利跟义务男女是平等的，这是非常的独特的一种规定。这种规定的意义在哪里？我想大家可以去好好去思考那最后一句话，我们在第十八节这里提到说他服侍你六年是较比雇工的工价多一倍。我们知道雇工的都是只有白天来黄昏的时候就回去了，也就是他服侍你只有这个当你雇工的这段期间，白天的期间 所以他给你的工价就这一天，这个白天。当我们知道奴仆在服侍主人哦，不是只有白天而已哈。耶稣有讲到一个比喻，他说，当这个奴仆他到田里面去耕作了，耕作完了，也就是当黄昏的时候到了啊，过做完了啊，黄昏的时候回来了，他回来不是就休息啊？这些到田里面工作的这些奴仆不是回来就休息了啊？不是，因为他是奴仆，所以他还要到主人的面前继续的来服侍他的主人。所以奴仆的工价是高过雇工的，因为他服侍的时间、服侍的范畴更多。所以这里他用这样的角度来跟我们谈到，当你释放奴仆，为什么你需要让他不是空手而出，而是要让他满满的而出。当你这样来做的时候，亚威你的神就知道哦，他会在你所做的事情上他会赐福给你，表示你真的看见了，你不是来压榨你的弟兄，而是你能够看见你的弟兄他作为奴仆的时候，他所付出的是比雇工的更多，而你能够纪念住他付出的更多的时候，你就能够让他满满的能够出去。最后谈到19节到23节有关于头三的规定，头三的是归给神的，那归给神的在第七天以前呢，他是属于他的母亲，也就是说这些牛羊他在生下来前七天他是要跟他的母亲在一起的啊，他们可以享受天伦之乐。那七天以后，第八天以后，他要是归给亚威的，他成为祭物。那这种祭物是如同是平安祭的，头生要如同平安祭。我们知道平安祭的献祭是有一部分要献上烧献给神的，有一部分要归给祭司的，而另外剩下的呢是给献祭的人。那献祭的人他就要跟他自己的家人以及跟利未人一同来分享这一些平安祭。所以头生的他特别要规定说他是特别分别出来的，他是要归给亚威的。那归给亚威的实际的执行当然是要根据利未记所规定的，你要来这样来献上。但是这里特别去强调说，你是要在每年的时候要在亚威所选择的地方在那里吃，也就不是说我在第八天就一定要把它杀了。因为也许你是住在耶路撒冷，也许你是住在耶路撒冷的旁边，那你就是可以在第八天你就可以到圣殿的时候你就把它献上。但是如果你不是在耶路撒冷，你看离它比较远的，那你可能要让它这个牛羊长大一点，它有足够可以赶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啊，你再把它献上成为平安祭。当然如果你离耶路撒冷或是说离亚威利未免的地方更远怎么办？就像说如果你是在被掳之地，那你要献上这些牛羊之怎么办呢？那你不可能赶过来啊，你不可能把你的头生的牛羊把它赶过来，那你只能够变卖。所以我们在第十二章的时候就说你可以把它换成银子，然后带到亚威的殿中，在每年的节期的时候，那你再把它兑换成牛羊啊，再献葬在神的面前。所以这个都实际的执行面啊，实际的如何去执行面的问题。那强调的是说，今天鬼神给神的，你就是一定要给神，你不可以把它留下来当做你一方面要给神啊，一方面又让他去耕牛耕田。或是让这个羊在养大的时候啊，因为羊毛它在每年这个夏季的时候一定要把毛把它剪下来啊，对羊是好的啊，主人也可以得到羊的毛成为他的财富 但是如果这个是头生的，你的毛绝对不可以剪。就如同头生的牛，它虽然是长大了还没有献给亚威之前，你也不可以让它去耕田，因为它都是归属给亚威的。所以立法的权利跟义务他讲得很清楚，给神的就一定归给神，你不可以把从给神的中间来得到一些你成为你个人的利益，这是不可以的，那表示你的心是过于贪恋这一些属于神的东西。但是如果头生的有残疾的，那不可以献，那没办法了，那你只能够就在城中就直接跟人一同来吃，跟别人一起来吃，跟别人一起来分享。你说头生的是要虽然要献给神，但是如果头生的有残疾的时候，你也不可以成为祭物献给神，因为立法规定献给神的祭物一定是没有残疾的，不论眼睛瞎了，或是腿短了，或是腿受伤的不良医行的，或是皮肤有什么样的受伤的，那都不可以归给神。那你怎么办？不可以归给神，那就只能够在你自己的城中来跟别人一同来分享。所以第22节他特别强调，你就要跟城里面的人，跟洁净的人或不洁净的人，你都可以一同来吃。那特别后面这样的规定，第一个是洁净的人跟不洁净的人都可以吃。这样的规定，我们就让我们去思考说，马太第十五章跟马可的第七章谈到说，如果你不洗手，就是不洁净的，不洁净的人就不可以吃这些洁净的食物。那一些的规定跟这里说，头生的他可以跟洁净的跟不洁净的人都可以吃，那表示说，今天如果一个人他是不洁净的，他还是可以去吃这一些洁净的食物，如果他有满足他的条件的时候。立法特别规定，如果你献给亚威的成为平安祭物的时候，只可以洁净的人才可以吃，洁净的人才可以吃归给亚威的。但是如果这个食物不是归给亚威的，那洁净的人跟不洁净的人都可以吃。这个立法非常的清楚明白，但是犹太人却把在这个规定之上，他又加了一条，如果你是不洁净的，你连给人吃的你都不可以吃，那表示他的规定已经越过了神的规定了。所以今天我们在读这些律法的时候，我们更加的清楚，神的规定人不可以加添上去，你加添上去的那是出于你个人的，那都不是神的心意了。好，我们今天这些规定特别谈到这些要求，整个第十五章在律法的这些规定里面，我们发现到新约里面引用非常的多次。整个十五章里面，我们看路加第六章35节，耶稣有提到说，你要借给人就不要指望上还。马太第五章第42节也有提到说，有向你借贷的你不可推辞。当别人向我们借的时候，马太是说你不可以推辞，不可推辞就跟这里一样，你总要松开手。再来，当别人向我们借的时候，我们就不要指望闪还，它是根据安息年，如果到了安息年的弟兄确实没办法还给你的时候，那你就要豁免他。所以路加的六章三十五节跟马太的五章四十二节，其实就根据这个律法来谈论的。耶稣所谈的，他不会越过律法的规定。同样的，约翰一书三章第十七节，约翰一书三章第十七节那里有规定说，凡有世上财物的，看弟兄穷乏，却塞住灵敏的心， 爱神的心怎么能够存在他的里面呢？这样的讲法跟我们这里的第七节讲的意思其实是一样的意思，也就是说，即使律法里面这里规定的豁免，或者是侍奴，或者是借贷，重要的在于灵敏的心，在于那种神的爱，神的爱以及灵敏的心有没有在我们的里面。所以约翰一书第三章十七节就跟我们提到这样一种正确的一种观点，他讲的也是其实根据这里所谈到的。那当然马太那里刚才我们有提到那个恶眼或是红的眼睛是马太第二十章第十五节那里不可以恶的眼，那耶稣所讲的他的用词是跟这里是一样的一种意用词。那哥林多后书九章第七节刚才我们有提到那个奸书上的问题，当你奸书你不可以出于作难，不可出于作难，那不可出于作难就是说你不可以忧愁是恶或是恶的心，不可以恶的心。那七十一本的翻译法，所以生命记这里的第十节里面说心里不可愁烦的心，那里的翻译法这跟哥林多后书的九章第七节不可愁烦，不可愁烦一样，那个用词是其实是一样的意思。再来路加第十二章三十三节那里有说你要变卖所有的来周济人，这种讲法。那同样的我们说在使徒行传第二十章的三十五节保罗也说我一生来服侍人，我不是来我从来不向弟兄来拿取我该得的。保罗说我从不向弟兄拿取我该得的。或者说哥林多希伯来书第十三章那里最后的结束的点那里谈到捐书的事情。十三章十六节有关于要捐书要救济的事情。这里都谈到不光是救济别人或是说向别人拿东西，其实都跟这里所提到的弟兄他们有缺乏，我们总要去帮助，我们总是要松开我们的手要去救济他们。所以新约不断的强调我们要有爱要有怜悯，基本上跟旧约这里的律法的规定是一模一样的，没有差别。不能够说律法都是一种要求，都是一种强逼，都是一种让人作难的，都是一种让人好像受在那种束缚之下的。不是的，律法这里所谈的第十五章满满的有神的怜悯，有神的那种爱在这中间。你能够看到这些东西的人，那你在遵守这些律法的人，那真的是有福分啊。愿我们从这些话语的里面我们可以得到神的恩典，荣耀归在神面前，阿们。
请翻开赞美诗六十一首，施比受更有福。
Oh! Thank you.